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在这个风声鹤唳的情况底下，各位还来，实在是很感动。因为我已经听闻佛光山台北道场已经宣布，大概好像听说是停了一个礼拜的课，一个月，从好像5月1号开始要停一个月的课。那这边大概早两个礼拜念佛共修已经停了啊，就暂停了。然后接着儿童读经班在上礼拜也暂停了。然后接着今天也看到强力妙法师的两个课也先暂停了。那因为整个基金会还没有做成最后的决议啊，那么只要默学我还没有感染，或者是感染还没有发病啊，我还是会继续来上课录音。那你们的状况呢，我觉得你们自己要注意，因为这个病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如果已经开始发烧了，就已经可以有感染的机会，就是说会去传染的机会。所以自己要去知道哈，家里如果有耳温枪或者是任何量体温的，只要你每个人的体温水平大概会有一些差异了哦，你自己如果会去量，如果只要不管什么不明原因有稍微改变了，最好自己观察一下，就不要出门，呵呵啊，就不要出门啊，然后跟自己熟悉的医生要联络啊，那这样也就避免让那些其实有必要真的到外面来活动的人呢、有被感染的机会。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个人的观念，可是我从这个现象就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就是说，当我们可能怀疑自己有病了，也被告知好像也有机会传染别人，可是有些自己不管是生活或工作上好像过去必须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能够放下呢？在伤害自己的生命乃至于会影响到别人的生命的情况底下，我的那些所谓的世间事是不是可以放下呢？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考验一个人的宗教情操了。那么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一个重大的关键是在于当我们对一个其实啊看不见踪影的一个小东西哈，其实到目前为止也不晓得它是怎么出来的，也不晓得怎么样真的能够让它还灭哈，它不知所以从来，也不知如何让它灭去无踪的这个小东西啊，你说它自己要来的吗？你说我们故意要去找它的吗？你说我们两个谈好的啊过去式的姻缘就有这个病灾吗？或者莫名其妙就发生了，这些现象呢都是不可思议的啊，都是不可思议的。可是要去想的事情是什么？在这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底下，我们的知识是绝对不够用的，对不对？我们的知识不管自己以为再怎么有用，总会有让自己碰到无能为力的机会。可怕的事情，我们过去都在自己还做得到的范围以下，一直不断的熏习自己有所作为，而且能成功的这样子的一个颠倒妄想。那么或许你还是瞎猫碰死耗子，能够继续有些事情你可以 under 你的 control， 就是你可以掌握得很好，还是可以成功。那这个自我的信心就一直不断的膨胀到类似这种事情无能为力的时候呢，就糟糕了。可是呢，人类就在这么一次的糟糕，很可能就会毁灭。所以呢，佛法一直跟我们讲的道理就是说，不要在这个地方有我所，甚至不要用我所生出种种的我见，然后呢乃至于会有种种寻思。我们这个嗔恚之后就要谈到调举跟误作的寻思了。那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一些寻思，就是自己以为是的看法，然后不断的去熏习那个观念。所以呢，我们上个礼拜也谈到一个观念，就是一个人在公司里面会一直不断的因为能力表现不错被晋升，可是他什么时候会被停止重用呢？就是他无能为力，已经没有办法再表现优越为止。可是呢，这个人恐怕在公司里面就不再被重用，那是小事一桩。第二者呢，造成公司人力的一种负担，乃至会造成别人很多工作上的负担。社会的现象也是一般，如果大家都自以为是，我们的科技昌明能够足以控制一切，可是它就会毁在有一天有那么一件事情当它无法控制，而我们多半的人都自己以为还可以控制状况的时候， 就会还是继续过去的习气造作，而造作到一个阶段，那根本想要控制或者想要停下这些造作就来不及了。现在请问，如果这个病情真的这么严重的话，假定联合国这个卫生相关单位呢，假定发布一个全球大家隔离14天，隔离2周乃至13啊，14天或者是3周乃至1个月的全世界禁令，大家自己隔离啊，禁得下来吗？我们会禁得下来不去照做，乃至于跟别人有互动，或者是走到户外跟别人谈上几句话？每个人在没有发病的时候总以为自己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造作的习气是我们值得观察的一件，值得思维的一件事情。第二个问题是，好，如果像我们这么喜欢学佛的，这么喜欢去钻研佛法的道理的，那么如果我们纯粹只是依赖到道场来听善知识或者是同参道友一起互相讨论，那么当你没有办法出门，当你必须只能够在家里自己用功的时候，我们用功了起来吗？还是如果我们没办法出门去听经闻法的时候，自己在家里虽然经教都摆在家里的书架上面，你会拿下来看吗？你的整个习惯，你整个修行的这个规律啊，自我的纪律感，你是不是能够维持不动呢？更甚者的，你是不是可以能够增上呢？所以那天还在看这个妙心长老功绩时候的那本手册哦，前面他就写了几段话。他说呢，他这一次在来台湾之前呢，在美国法云寺呢，就跟就是法云寺的学生嘛，就是弟子们呢，讲了一句话。他说啊，他尽量的能够教给学生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教他们自己断疑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在法义上有疑问，听经闻法其实不只是要听大德或者善知识跟我们报告他的心得，而是要从对方报告心得讲说法义的同时，去学到他用功的方式，他对法本的抉择，这些善巧都能够上手。因为这些善巧就是当我们对法义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循着那个脉络找到那个工具书，自己去找到答案。因为有许多许多的问题都不是你能够立刻找到善知识可以问得到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学佛一定要能够快快的让自己断疑的这样子的一个善巧能够快点上手，这是第一件事情。这个我们称之为上路了。你到底学佛有没有学上路了？还是学成一个依赖感？那么佛最后的一教当中有四依啊，四依的教导，其中依法不依人，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够依止一个人，然后全部交给他。那么如果他有教我才学，他不教我不学了。那么如果因缘止于这样子，那所有的人都是有为，都是无常的。那我们的学佛，我们的法身慧命也变得无常了吗？那么如果我们的法身慧命自己负不了这样子断疑的责任，那么把这样子交给一个无常的，不能终究啊，不能够就近依赖的一个对象，这个是自己对自己的生死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第二个事情呢，妙老交代弟子说啊，第二件事情要你们上路的事情是自己能够在止观上能够真正上路。只要能够有三摩地做依止，只要能够自己有断疑的方法跟善巧，其实不管你今天出到道场能够遇到善知识听经闻法，或者你自己在哪里，甚至我们讲的极端一点，就算是我们命里该终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也知道怎么在临终的时候做正意念正思维。如果这些善巧都不能上路的话，老实讲，我们的无常怎么能够判到说因缘这么恰好就在我们临终最后一口气的时候，甚至是就会在我们旁边替我们开导几句话，让我们很怯弱的根气呢能够有力量。如果我们平常自己不懂得有正确的方法栽培我们的善根，这个善根自己没有办法发出力量来，老实讲能够靠什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真的不是我要这个借这个机会啊，其实也是借这个机会了，也不是恐吓，但是也是恐吓。 我的意思是说，大家真的是提膝啊，真的是提膝。那么尤其是论证很好，好在是它相当完整。如果我们实在是不懂得很多大德那种可以东找西找、大阵仗出入无碍，那么我觉得这一部书是一个相当好的百科全书。你只要能够循着脉络，那么所信的呢？我看到如果有人已经请到了那个前50卷的科判了，其实科判的目的不是要你就读科判就够了，而是让科判当做索引，自己去找到任何一品啊，任何一卷或任何一个法相有关系的时候呢，它又连接到哪些卷的哪些部分是有关系的，自己去把它找到。找到之后呢，还是要回到本文上来细细去读。我那天请到了。看到里面的内容，我觉得里面还是缺很多东西，自己要用功的。比如说，缺辟群记的页码，乃至于缺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这边的法相索引。照一般，如果各位习惯读工具书的话呢，任何工具书到末尾都会把一本书所有的索引，按照比如说笔画别啦，或者是这个波波摩佛了 whatever，或者是拼音的顺序呢，加以归类，然后底下呢就注明这个法相曾经在哪几个页别出现过。像这些，如果各位真的已经不是说退休，或者已经有暇满，可以来真的专业研究这一部论啊，愿意一门深入的话呢，像这些都缺乏人做的事情。那自己如果也用功，也愿意在这一些事情上自己尽一点力量，那么只要结合一两啊三两好友，真的在这个地方用功，自己真的会受惠。但是你自己要能够受到这个利益，一定要发起一个大心说，说哦，我要能够为这部论有兴趣的后人，乃至于现在有机会亲近的人，能够让他们在读这部论的时候呢，多得到一点注意，少一些障碍。任何多一点的发心，愿意。帮别人一点点，在未来读这部论的，这个用心呢，这就叫菩提心，这就叫大悲心。能够用利人的心去读这部书，我相信各位会在这部论上的可能一字一句得到开悟的机会。因为呢，那样的心大，那样的心深，那样的心至诚，把它回向法界，回向实际，回向一切众生，回向自己的无上菩提。这样去用功，哪怕就是只有一部论，哪怕只有一部论，因为这样子的悲切、至诚，而且呢，真正的下手用功，下手用功，你就会把整部论重要的关键呢，都能够背了起来。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尽量的把我自己做整理的方式呢，报告给各位？其实不是只是叫各位抄而已，我甚至希望，因为我自己背不起来，那我背它的方法就是先经过整理之后，因为我发觉我能背表，我没有办法背文，因为背文太长了，而且有很多这个横向跟纵向关联的关系呢。如果你只是按照文字背起来，我们的总词记忆的能力呢不够，不够力量。那不够力量，这些东西记不下来，记不下来，平常就不能够意念，意念不起来，根本直观用不上。你要等到称念起来的时候再来去对峙，一点力量都没有。所以我上个礼拜已经跟各位讲过非常重要的严重性。这六品就是在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把这样子的观、持名观整个背下来，背下来变成是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具身作义。就是在一切境界的时候，我们这个念头根本就好像是我记得我的名字叫做廖成林一样。你今天即便是在打瞌睡，只要有人叫廖成林，我一定耳朵梗马上竖起来，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我把这个持名观的正意念能够得到现观，善根非常有力量，这个善根能够发出大的力量。一旦别人有境界出现，你马上就会聚起持名的观想，就跟想起你的名字一样。想起你记忆非常深刻的东西是一样，这个叫做具身作义。这个具身作义，假定不能栽培出来，我们说要断烦恼，一点都不可能。可是你说他要能够栽培很不可能吗？绝对可能的。如果这些想法、这些作义、这些思维的模式真的能够背得下来，而且说意念，没有很多嘛，就5个嘛，对不对？就5套这样的想法， 这五套想法就能够让我们把这五个所对峙的盖覆圣道的障碍都能够调伏，让它不现行，让这五盖不现行就入出产。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时间在讲这五盖跟五盖的对峙的观？就是这五盖能够对峙，让它久久不现行。你只要腿子盘起来，不见得要双盘，你只要让自己的身子能够安定，源于一静就可以入出禅。不要说出禅那么高了，欲界定很快的，欲界定真的非常快的，味道低定也不难。那么如果真的能够到味道低定，得了清安，自己的身心可以作证，入出禅更是很快。一旦入了出禅之后呢，到了四禅更是快，因为出禅到三禅之间根本就是一回事，到了三禅到四禅又有一点比较麻烦的，在心念上、坐观上操作的技巧。如果能够在味道地定乃至到四禅中间，各位觉得不想再继续修禅，那也没有关系，你就只要在你已经能够入的那个禅定的位置，烁烁的入住出，然后去修真如实观，去修唯识观，去修般若空观，很快能够得到无生法忍。这个绝对是过来人的说法。那么如果各位真的去把这些东西愿意从最近的地方做起，就是把这五个五盖对峙的观想能够把它栽培到具身作义。你看三藏十二部经那么多部经，也不要你背大乘藏，对不对？就要你背这五种观的六品，把这六品通通记忆的非常牢靠，把它记得跟你的名字一样熟，有困难吗？如果我们能够把楞严咒那么长都背得下来，我想把这五种观的观想，而且何况到最后它根本就是一个意言而已，不是一堆的话，不是一堆的文字，就是一个心念，你会把整个每一个观想都融为一个心念，它会变成你个性的一部分。请问你在用你的个性很本能的做反应的时候，你需要思维什么吗？不需要，我们根本很快的就顺着自己的脾气，然后说我本来个性就是这样子。如果能够把这五种观变成我们的个性，那还需要很刻意去作意吗？到时候根本不必了，不必的。你生与意根本就是跟这个五种观完全的符合，人家从外面看起来你的生与意就是这么庄严，就是这么庄严。你有这样的庄严，人家对你以及你自己的感受根本就跟过去凡夫的状态完全不一样，这就是入圣道。要能入圣道，这样的次第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可是我们发觉，我们学佛不管再久，这些基本功夫假定上不去，就是我们所谓的不上路的话啊，不上路的话，事实上怎么能够让佛法受用？今天早上还在读二十难，又再度读到博文啊，你把这一个经能够记很多了，能够读过很多，不过留着一个法爱而已，法爱不断。那么我们还是凡夫，不要说我们贪爱佛法就不是凡夫了，贪爱佛法一样还是凡夫的。所以要能够真正让这一个学佛的路啊，真的能够上手，真的能够栽培善根，让这善根又能够发出大的力量，真的要能够背。那背的要领，我现在再把上个礼拜简单的节前一下，然后再升今天要跟各位报告的重点。那么上个礼拜我们讲过说啊，这六品，第一品就是修力所摄，对不对？它修力所摄就是你能够让它记住了啊，能够得到能够现前的能力，这些道理你都随时一作意就可以现前，乃至于不用作意它就现前。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正念正知。正念的作用在哪里？正念作用就是即便向境界现前的时候，你可以对着它，你可以不生恶想，乃至于升起舍念清净的啊，舍念清净的庄严的想，清净的想法，平等的想法，跟无上菩提相应的想法。只要你自己的正念呢是对境界起的时候，当境界起，过去我的习惯一定起嗔的啊，可是呢我就可以立刻在还没有嗔的念头上来之前，我就立刻用正念加以对峙。这个虽然说是对峙，可是根本没有对峙的相，因为他根本就起慈悲的想法。哦，这个人怎么这么样子的糟蹋自己的未来， 你看他这么样对我又吼又叫，他自己自负因果，我不晓得他自己怎么样，可是如果因此而下的地狱，真是观世音菩萨，你根本一点嗔意都起不来，你根本不会有自己被骂或者自己被打的想法。不但如此，你念念所思维的都是他会受果报，真正有够可怜，可是他又不自知，想要帮忙他又不晓得怎么帮忙。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叫做正念对峙。如果因缘是从你自己心里面这一端升起的嗔意，你也可以能够用正之力防护得住，让他能够不起啊，将起而能够不起。如果已经起了，意念已经起了，身口可以不照做，身口即便照做了不会相续，一旦察觉就马上停，对不对？对于已经照做出的马上认错道歉，不会有事，不会去隐藏它，一隐藏呢其实呢还是会穿帮的。你在对他做任何的收拾或者是整理或者是这个善后的工作，都只是徒增烦恼而已。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放下，这就是正之力。我们以后呢谈到定之量的时候呢，谈到的都是这些功夫。可是呢，所有这些功夫就必须要把这五盖的相搞清楚，把它的对峙的观要能够栽培记忆到具身作意，变成性格的一部分，目的就是要能够消归自性。那今天呢，我们就希望从寻思品一直到发消归自性的法尔道理。那么上礼拜呢，就是说，好，如果要栽培出这种意象，这个意象呢，在止观当中也叫做意言，能够得了一个意言。意言呢，简单的讲就是一种心药，就是一种口诀，乃至于呢，就是一念相应会。你把这种观想根本就变成是你对境界出来的第一个念头，这叫一念相应会。把这五种观想变成我对境界立刻出现的第一个念头，这个称之为一念相应会。只要这个清净的念头能够保任得住，保任得住就入无间三昧，无间三昧能够让我们得到解脱啊。经上论上是这么说的，要得到这样子怎么去做呢？第一个，一定要去找一个确定的对象，在他这个人的对象身上去练习我们的慈悲观。那这个对象应该怎么找呢？上面我们谈过了，要对自己亲爱的人才能慈悲，简单，要对自己没有什么爱没有什么恨的人起慈悲，也还是不难。经上告诉我们，乃至要对自己的怨品啊，对自己有仇的人要起慈悲观，这个甚难。如果圣言量我们相信，因为这是佛说的，如果我们是个佛弟子，我们就应当要相信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释迦牟尼佛的说法有他的道理，可是现在如果他告诉我们连冤品都应该对他慈悲观，何况亲品，对不对？你就找自己能够兴起慈悲观的那个人，不管那是你的女儿，是你的爸爸，是你的妈妈，乃至于是你自己至亲至爱的任何一个人，或者你朋友当中的任何一个，不用亲自在他的面前，你就想他的相，想你跟他所有的一切的互动，想起他现在还没有听闻佛法，想起他现在还有许多你帮得上忙。可是如果今天你一旦就无常来了，可能我们的因缘就断了，还有什么你愿意对他表示关心的事情，愿意能够跟他分享的好处，你有没有兴起这样子的一个愿意共分享的心？拿到一个确定的对象去想，而且不要你很难哦，不要你真的对一个冤亲债主起这样的想法，而是顺着想过来。经教告诉我们，冤品都要这样子慈爱，何况亲品，对不对？从你自己近边处，你作意的来的地方去开始作想，这个可以让我们对付很多的无常，让我们还来得及的时候呢，至少就在我们的身边，自己使得上力的那些人，快快的改变自己的身与意，从在这一些人的身上呢，得到这一念相应会，乃至于呢，能够扩展到中庸品，乃至于扩展到冤品，对不对？这是我们四寻思的一个找到个确定的对象。所以各位如果去上过强林巴法师的慈爱经的话呢，慈爱经的内容就是这样子，从亲品开始讲，对不对？乃至于想到根本不认识的法界一切众生，甚至如果心量愿意扩宽的话，你修，如果慈爱经当然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如果修普贤十愿的话，那根本就是进法界，对不对？ 过去、现在、未来，法界可敬，我此愿不敬。用这么大的心量去发出这样的持名观，这个心的能量很大的，非常非常大的，大到这个性格不出力量才会怪。你看嘛，金刚经也好，或者很多经典，只要举到割力王的故事就可以清楚明白了。前身的释迦牟尼佛在被割力王节节自己的时候，他还发出一个愿，说一旦我成佛，我第一个就要度这个人，对不对？他就是谁啊？乔成儒，对不对？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他生生世世就在练习这个观想，从一个具体的对象，不要去读书，读到这个时候呢，你没有一个具体的对象，就开始说我要慈悲，我要慈悲。我跟你讲，这种句子哦，讲100遍总是道理而已，你没有办法发在一个人具体的人身上。如果你最亲近的人都发不出来这个慈悲观，你怎么能够对渊平呢？对不对？你怎么能够修到经上所说的忍辱波罗蜜呢？国门的博客两个代际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科学，在科学也好，在心理学也好，它极端合理的。如果要让这个信念有力量，一定要找个具体的对象。上礼拜我是以维罗师姐为对象，对不对？你就今天练习一下，我就今天要对一个人啊，我就要做这样的想法，然后呢，再多一个人。然后把这样的心念呢回向，所谓回向者就是付诸于身语意气造作，去真的对他好，而且不只是我故意对他好，而且让他感觉到我的善意。但是不能够攀缘哦，不能够说嘿，我今天跟老师讲要日行一善，立一点海花我要帮忙一点，不能这样子，这叫做攀缘。要行慈悲观，一定要随缘，随缘随分，而不能够攀缘强求啊！如果攀缘强求，那不但不是自己行慈悲观，而只是为了达到自己修行的目的而恼害他人，这一样是嗔，你知道吗？那万一他不受你帮忙，你不就起大的嗔恨心了吗？你不成就我，你耽误我，那这个叫做持名观吗？持名观搞不好没有修成，搞不好够斗腿哈，还造很大的业啊！如果对象是你的爸爸妈妈，这就有同分罪，你知道吗？虽然你不见得拿刀杀他们而会命，可是你用这样的嗔恨心，他又觉得说，我这个儿子在学佛，为什么学到这个地方恶口恶状的？啊，你看佛法干嘛你搞哈？你只要让你父母亲对佛法起这样的怀疑，我们就造了无间业的同分罪，你知道吗？你就让你的父母一个至亲的人犯下了谤法的罪，他的罪好不好？搞不好还比你轻一点。是我们的清因缘而造成他那样的咒，所以佛法是绝人性的，我觉得绝对人性的事情啊！你真的能够找个对象，然后呢，想也不困难，从你自己先想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我也想这样子，那大家不都一样吗？对不对？那既然大家都一样，我应该平等是一切人，是不是这样？如果要平等是一切人，就要知道。我今天要对这一些人行平等观，那我要观察什么？无常、苦、无怨，对不对？对无怨呢，又要观察我为什么能够对渊平产生慈悯心呢？是因为如果没有人愿意对那些恶友们能够教化，能够帮他们忙的话，如果那些坏人，假定没有人愿意去帮忙他们的话，他们永远根本不可能听闻佛法，对不对？不可能听我们佛法，他一个坏人就会带出10个徒弟，对不对？每个徒弟就带出10个坏人，那到时候全世界都变坏人了，因为好人通通不去帮忙别人，自己都是自己救自己，对不对？这叫做无受。我们绝对没有不慈悯的对象啊，没有自己不去摄受的对象，要把自己的心量扩展到一切的冤亲品，我都能够随分随力，不攀缘，不强求，尽力，而自己呢就不起嗔恨心，用这样子利人的目的来得到自利的解脱。各位听听看，与世俗道理合不合？我觉得完全 make sense， 相当合理。用这样子的方法呢，你可以就像墨学一样呢，可以这样子背起来，不但背起来，把它的道理真的能够刻到心里面去。刻到心里面去之后呢，你平常所有一切的作意也都能够很容易流露的出来，不会造作，不会勉强，不会勉强啊。 然后呢，你会发觉法界一切的众生呢，都是互相有关系的。好，就更不要讲过去世跟未来世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的这个讨债啊还债啊而造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因缘。今天可能是冤品，明天可能是他是我的父亲或者是我的儿子，对不对？所以如果我这个在因地上不能够把握的话，我怎么能够去摄受？怎么能够摄受？进一步去想这些所有的一切不决定。好，那么这个是我们上礼拜所谈到的事情。那个这个是比较相应到我上个礼拜讲到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是诉求到人类的良知啊，我们在什么地方能够去行慈悯观而能够最得利，从这个地方做起，不勉强。可是到了寻思平以后呢，就要带上一个难行能行的观想。怎么样很难做，我就一定要做，因为只要难行能行，我能行，那么当行能行的我没有问题，对不对？自然无功用行的就流露出来。那么所谓如果你对当行能行的你能够行，这不过就是忍辱，对不对？那么比如说对自己的孩子，我们说啊，虎毒不食子，对不对？这个是天性，这个是这个前面的，这个都做得到。可是如果你连禽兽都不如，连自己最亲的人都害，因为没有知识的关系啊，因为没有同理心的关系，连自己最亲的人都迫害，那就更不要往后头去想了。能够做到这里，充其量叫做忍辱。可是你要能够从忍辱进到忍辱波罗蜜，那要能够行难行能行。于是你在一切时一切处，在一切对象对一切人的时候，要去思维种种的业果相续。所谓成熟，所谓理性，就是在任何事情的当下还没有造作的时候，在来得及的时候啊，在来得及的时候，你就要去思维后果。如果我们对后果已经思维而愿意去承担它的后果，而这个后果没有恼害他人的一点想法，纯粹的利他，纯粹的利他，就是寻思品要消灭的一个叫做正的东西。不要起任何的正论。正论者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你内受用的烦恼叫做正。如果我们外造作出来而跟别人产生了意见的不同啊，那个也叫做正。所以正内受用叫做烦恼，外受用就是恼害啊，就是恼害他人，就是这边所谓的发愤乖违啊。发愤呢，就是气嘎呢皮皮刷，然后铁刀啊，吼铁刀啊，铁衣啊，那火熊修龙，那叫发愤。乖违就是到处看得到这些人怎么都跟我过不去，放眼望去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心的。大刚刚那面忧面干，那看到上面别处该看到，无法互相相容的地步，就叫乖违。这叫意嗔，这叫身口嗔啊。你身口起的嗔，或者是意念起的嗔，都会打薄我们能够修善品的一些善根。善根如果没有力量，你根本修什么都没办法，乃至于你去拜忏，乃至于你拜忏都根本得不到效果。所以有人呢，这个拜大悲忏拜了半天呢，他就说跟妙净长老问说，我大悲忏会照长老你的说法我也拜了，弄不好呢。长老就说，你拜忏的时候你做什么观想啊？没有啊。你再想想看，你拜忏有没有一个你要忏的事？有没有一个你要忏的对象？你是说，好啦，我今晚回向好利亚啦齁，后拜都没欠啊。啊，如果你的想法是这样，拜忏有路用不？啊，不路用，因为你的生与意根本一点都没有改嘛。就是说，我们所有一切佛法不是只是行仪轨而已，身口的仪轨只不过是要方便一个能够让你的意观想。让你的身口照仪轨走，而一根随着仪轨观想去干什么？得到熏现，熏习我们的身与意，让我们熟悉对一个具体的对象，对一个具体的事情， 不管是过去或者是现在或者是未来将发生的一件事情，我去做忏。做忏者就是预想练习我的身与意，当这个境界再发生的时候，我的身与意是这样照做的，把过去习惯起嗔的习惯利用反复拜忏加行充分。加行充分的干嘛呢？就是要让你的身与意，因为你过去不习惯慈悲看待这一切的事，看待这一切的人，而借由拜忏随着仪轨去观想，你心起大悲，你才有用嘛。不然你叫一个唱唱歌，大家你看唱卡拉 OK 拜忏不如唱卡拉 OK 那哪有好？不好啊，真的不好。我家楼下 有一家人喜欢唱卡拉 OK， 有些时候我实在不太清楚他在唱什么，可是我就看到跟我们饭拜一样啊，会有拉长音啊啊啊啊啊哦哎嘎哦哎嘎，我也是那样如悲如泣，你知道不知道？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习惯唱卡拉 OK， 我相信他一定很过瘾啊，他的那个心哦会因为唱歌而得到一种洗涤的机会，我相信。可是问题是那个是啊在五欲当中得到短暂的快乐，对不对？自己用着唱歌用着声音好的照做，那么你的一根呢是说哎呀转世改让对话不好，于是呢我只好自我陶醉一下，是用这种逃避的心想法去想。问题是这样的想法回到职场或回到生活的场域，再碰到那件事情，再碰到那个人，干不挪用，照样还不是起称。所以要把这个念头转得过来，要把身口的造作习气转得过来，需要拜忏。所以拜忏只是一种方便法，真正要能够让身与意在这个法上熏习，既然拜大悲忏心不起大悲的意想，怎么能够有力量？怎么有能够有力量？佛的教法绝对是要我们身口意清净。上个礼拜还在读到《般若经》，《般若经》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往生清净，就是要身与意清净。在因地上只有这一条路，没有别条。我们修一切的法，不管是听经闻法或自己实修，都只是要修正我们的身与意的造作的习惯。学佛学了半天，身与意的习惯如果一分都不改，怎么可以有三根乃至于会有大力？没有大力，境界现前你怎么会对治？所以所谓黑瓶白瓶的思维，就是要去想难行能行，让自己在身心清安的情况底下，在让你自己修法观想的情况底下，在那个境界没有发生的时候，在那个人没有现前的时候，你去做观，你去拜忏，你把所有的功德呢不自居回向给所有这些冤亲债主，如果他有什么冤情的话，我也一同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所以呢乃至于要回向给一切所有有关无关的法界众生，对不对？就这样的心发一直发出来，这就是与品去思维。那在品的思维上呢，我们上次就讲到了，在我们卷十五的541页最后一行，那因为那个文呢、啊，那个会有点复杂。上次我们虽然念过了一下哦，可是我还是把它做成一个表，各位比较容易记。那我先把表报告一下，我们回来再对照文来看啊。因为它虽然有三段，第一段呢就是一诸欲起，有没有啊？在哪里呢？在541页最后一行的上面，不就有一诸欲起，有没有？哎，那个各位画起来，就是第一嘛，哈，卯一。那么卯二在哪里呢？卯二在543页第二行上面，一二行起。诸欲就是说，你有一些无欲的攀缘啊，你有些意想的攀缘，这是意根方面的啊。二行呢，就是你的身口啊，你的身口真的开始造作了之后呢？而引起的政论。第三呢是在倒数第二个科判的地方，一诸见起，有没有？在倒数第四页的长行文啊，或一诸见所起。那底下的文它的结构，卷十五541页最后一行，如果你拿的是那一本的话，大概就找不到了，你自己要去先找找看哈。好，那这是三段，对不对？那三段的结构都是一样的，怎么来看呢？第一个，我们看一诸欲起这一段啊，它原则上呢分成两个， 第一个呢，就是有色受的跟无色受的，就是说这个欲啊，这个欲是自己的想法，是自己喜欢的啊，或自己不喜欢的，或乃至于无所谓喜欢不喜欢的啊，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欲啊，不是我的所要的那个对象。好，那么在有色受这个地方分三类人，一个就是自己做啊，自己要去喜欢一件事情啊，自己去做一件事情啊，或者是别人做一件事情，你呢加以侵害，对不对？自己做一个事情，别人侵害，或者别人做的事情，你去侵害别人，乃至于得到别人的报复，或者是自己所爱的人在做一件事情而被别人侵害啊。那侵害呢，又有时间上的三种位次啊，是已经侵害了，那表示是过去，对不对？正在被侵害，那是现在。欲侵害就是将侵害而还没有侵害，所以呢，三乘以三就有九嘛，啊，这有九种状况，对不对？这是三乘三的状况。好，在这种状况底下，如果你碰到一个人，那个人可能是自己，比如说你自己啊，你自己去做一件事情而别人侵害了，假定你自己是一个还没有发起恶行的人，或是你自己是一个还没有离欲的人，你表示这表示你还没有修行呢，啊，你还是一个凡夫，只是说啊，你根本还没有去这个发生嗔念而已，你啊，你还没有发起嗔念而已。这个呢是发起嗔念了，可是你开始修行了，可是你修行还没有证到离欲啊，还没有证到离欲的地步，这个呢根本就是彻彻底底的生死凡夫。你经常起嗔，你已经是重度嗔心犯，你是重度的嗔心犯，你经常起嗔的，别人都知道你这个人短大雷公，对不对？炮大炮一个，动不动就发脾气的一个人啊，所以程度从这边来。可是呢，这个大哥莫笑二哥，虽然这个是重刑犯，可是呢，他啊也不过只是说我可以忍你一回哈，好，我忍你两回了，可不要再给我第三回啊。于是呢，总是会有门槛，过了那门槛之后，你一样跟重刑犯一样，一旦破了戒啊，以后犯戒就容易了，是不是？未做只是还没有遇到情况发生而已，还没遇到状况。所以这三种人都可能会造成对别人欲的侵害啊，不管是被侵害自己起嗔，或者是侵害别人起嗔，或者自己爱的人被侵害而自己起嗔，都是因为在你自己还没有发起嗔念的时候不自知，或者起嗔念的时候你在强忍，为离欲的人只是强忍而已啊，或者你根本不管他了，戏后不要跟啊，为你下地狱挖一根哦，像以前我的朋友啊，上高速公路啊，就是这样啊。我只要一旦被开一个罚单啊，就把那个红单子贴在挡风玻璃上，然后呢，上面还拉一个布旗子，我已经被罚了。然后呢，就继续用250公里的时速继续冲。你以为不会得到第二张罚单吗？你纵使没有得到罚单，也一定会撞车的，是不是？所以呢，你自己找死哦，也不要因为你贴了一张罚单哦，我反正我已经是死刑犯了，我不怕死两次，死刑犯死一次死两次，刑责判决上或许不同，对不对？可是呢，真的有不同的，真的有不同的，对你习气上的熏习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我们只是犯一次，假定我们开始觉得这个不对，能够让后续不再犯，那会生出力量。如果我放任根本不管他继续犯，那完蛋。记住吗？一个无常的原则就是，只要我相续不起，善根随之而生。这就是我们经常熟悉听到的放下屠刀怎么样立地成佛，不是业果不受，只是业果不昧。只要让业果缘不再起，他虽然能生，可是他不生，法绝对不会无端端而生的，四缘不聚绝对不起，对不对？所以我既然做缘，我就能够让缘不具足，而虽然它没有断，我令它复断。佛法学的道理就是这个道理， 不是说世间苦我就一定要受尽的苦，世间有一手果报我一定要受完的报。如果是这样的话，西方净土的神话是骗人的，对不对？我不晓得已经造过多少罪了，那我罪是不是都要偿光我才能够往生净土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根本不要修了。那这世界上跟你讲哪会有佛国，就不可能有佛国了，纯粹一片黑暗，而且是一定是越来越黑暗。这个道理是很明白不过的事情，佛在金刚树下金刚座上悟到这个道理，我觉得实在是敬佩他人，他实在是了不起，实在是了不起。他既不是常见也不是断见，对缘起有这样甚深的清净信心。而且不要说是他第一地，不可思议，他根本就在世俗地上绝对讲得通，而且觉得思维的有道理。既然有道理，我只要烁烁作意，只要我的善根真的能够发出大的力量，烦恼纵使不能够永断，至少也能够拂断，能拂功夫就可以成片，功夫能够成片就可以有机会得无间三昧，就这么简单。但是问题是，我是不是还继续用放逸懈怠对待我自己而已？这边到这边来，你要能够记住哦，三乘三乘三，对不对啊？如果我是这三类人，假定欲是属于这三类的一个人啊，或者某一个所造，他也被侵害，在三世当中发起这样子，对不对？于是三乘三再乘三，就有三乘三九，九乘三二十七，这二十七种了，对不对？这二十七种，如果我在这个造作三种造作之后，起了四种心理反应啊，起了四种心理反应，坚持、附着、沾视、贪爱，四种心理反应。这等一下我们看文啊，看文。如果继续执迷不悟，不知死活，下场就一定一发不可收拾。要不然就动辄牲口造作，要不然呢就是你一根没有力量，看什么都跟自己过不去。全世界没有一个是你的亲品，全世界都变成你的怨品。我跟你讲，当你四面楚歌的时候，只有一条路，学楚霸王，对不对？辞别虞姬，对不对？辞别虞姬，他还没有来得及自刎，虞姬就先他而去。当时唯一最对他最好的唯一一个人都先他而去，自己必须要承受孤独的死去的命运。你看这种下场是应该的吗？是合理的吗？是必然的吗？乌江的那一头，自己的家乡父老还寄予他厚望。在过去历史的文献看起来，楚霸王他的才能，对不对？他的福报，他的智慧，都不在他的对手之下。我不要讲他的对手是谁，从历史的文献上来，只是说啊，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而已，你知道吗？这个当中只是什么？只是自己的习气对治不掉，一个人的成败最后再败在哪里？败在自己的手上，败在自己的手上。他只要这个老脸马得下来，对不对？回乌江那一头向楚国的父老们跪拜，诚心的忏悔，对不对？我兴起这个战端，让大家饱受战争的迫害，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他至少还图一个郡主可以做，你知道吗？当然除郡主之外，他是有他的福报，他甚至可以依这个职位继续做造福乡里的很多事情，对不对？何必把这么一个有福报有智慧的年轻人就这样自刎于乌江边呢？我们难道要走向那条路吗？这个身体虽然不可爱，可是它很好用啊。这个人生就是唯一在六道当中唯一，除了龙王之外唯一可以好好修行的人，有这么好的侠满，怎么能够不好好的运用这样子一个侠满人生跟资粮？要兴起这样子的大志愿，这个志愿能够不退，然后继续不要放逸，精进勇猛加行，没有不成功的，就怕这个志向啊，随时随地觉得哎呀难呐、啊，无好啊啦，无救啊啦，这是什么？那是乖微相而已嘛。你看一切都是乖微相嘛，跟自己过不去嘛，对不对？天无绝人之路，天无绝人之路。看世界上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有人自杀，他都是对这个世界觉得无望。 可是我们还不是过得好好的？我们会因为有些人自杀了，或者有些人对这个世界采用很灰面、灰色的看法，而我们觉得会比较不好吗？所以一个状况就是看你的看法而已。今天纵使我被隔离了，因为我这个人啊，很喜欢安静的人。哎呀，乐得不用上课。老实讲，观世音菩萨，我不是很爱来上课的。要上课，我得从山上蒲团山下来，对不对？我宁可在山上自己好好的，多坐上几支香，清安自在。我不是说我很勉强这件事情，我也很欢喜，因为有每次来这边跟各位报告，各位可以看我到底有没有每个礼拜有进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事情。可是你们也不能怠惰嘛，对不对？你们也不能怠惰嘛，真的要用功，因为这不是我的责任，也不是我的事情而已。法就摆在那里，也不是只有我来讲课的时候你们才能够受用，就摆在那里啊。佛早就把这个法留在这里了，服与不服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啊。我来只是哦，老实讲，拿各位当我的登上缘而已，我只是跟各位做书童，报告我的读书心得，安尼尔，对不对？真正要受用，自己爱真正落功夫，真正落功夫，不然呢，你就看一切的法本跟都跟自己过不去，对不对？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那学了半天，学了半天，这一切的法义都跟我乖违，那老实讲，你自己就会起嗔，对不对？多多少少就觉得，哎呀，学佛没有力量。学佛要能够感受到有受用，而且慢慢每一天这个善根呢、啊，能够有发相，啊，在这个向上呢，所谓向上就是身口意这个地方呢，自己能够做得出来，越做越觉得，哎呀，早知道如此，呵呵，对不对？早就该做了，对不对？就这样子，每天这样子很发喜。但是万一你真的发起来了，身口照做了，乃至于一根看什么都过不去了以后，全世界都是灰黑一片。于是呢，如果碰到那些这个人啊，不是别人，就是自己哈、啊。乃至于呢，你身边也有很多人，对不对？就像我曾经跟各位讲过啊，很多街头运动都在画黑黑哈、哦，不见得自己对那个议题有什么兴趣，只是借这个机会抗议政府而已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抱怨，每个人老实讲，心里面都有黑暗的一面。只要自己觉得哈 啊。反正搭便车，当然底下淡酒桃，我也顺便 K 一 K， 对不对？那他受罪，我可以酸。那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觉得说啊，别人受过，我不受罪，这个时候呢，每一个人都会在这种匿名的状况底下呢，会行黑品，会造作黑业。人类很恐怖的那种隐藏在心里面那种黑暗的角落，黑暗的角落。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杨德昌导的一部电影，就是《海滩的一天》。海滩那天呢，源自于什么？那个人自杀、啊，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有一个人无聊，翻起电话簿，看这个名字不顺眼，就打电话给他。打电话了又不说话，然后呢，那个人的老婆呢，就怀疑他有外遇，然后开始他们两个的家居生活越来越不好，最后那个人一直不断起烦恼，最后在海边自杀，就是整个那个一段故事，真的莫名其妙。啊，那部片子从头到尾就是莫名其妙，因为一个人莫名其妙打了一通莫名其妙的电话，然后情绪就莫名其妙一直不断的越演越烈，越演越烈，最后叫做人的死亡。这个现象在我们以前过去学物理学叫做 phenomena of chaos， 就是混沌或者是不可确知的现象。什么呢？就是太平洋如果有一个蝴蝶啊拍拍翅膀，南极海那个地方就会起大风浪啊。然后呢，把那边的冰啊刷下了一片，然后呢，海水就高涨，于是呢，就造成海啸，真的莫名其妙啊！只是因为一个人，那一个蝴蝶，啊，那一姐娘，就会产生这种连锁作用。近边就有一个事情叫做 SARS， 对不对？SARS 一开始可能就是，唔知安怎造作就出来一个所谓的。那个叫什么病毒啊？我没什么太的研究，就是那个东西。然后呢，就借由人类本来互相修看拖的习惯，对不对？就搭这个便车就变成这么糟糕了，乃至于侵害到经济。短痛不如长痛的情况底下，如果现在真的大家全球愿意合作，一起大家隔离14天就够了嘛，对不对？全部就杀菌就，但是问题是。请问世界上有哪一个当权者有办法令所有的人同时间不照做，而且持续14天？打两 打两个七，打两个七，每天就是止观参禅，要不然就是念佛，打禅七也可以，打佛七也可以，你就打两个七，全世界这个病菌就可以被消灭掉了。可是问题呢，没有办法，只要有一个人，对不对？是漏网之鱼，这个病就会卷土重来，你知道吗？这就是无明，这件事情就是无明，无明就是不自在的意思。对所有的状况，没有谁说我可以完全的 under control。有这种想法的人是大我慢的人。我们今天会被砍拖嘎呢，头出头没，没有办法处理，就是这种习气，就是这种自以为是的习气。而佛法整部道理就是要告诉我们放下这个我执。请问这个有什么好呢？告诉我，这个习气到底有什么好？我是宁可打两只，打两个七，让这个细菌统统消灭，还是一定要在那边不守自信，在那边当解当解当解的，然后一个月又一个月，一个月又一个月，最后拖垮全世界的经济，你干嘛？我觉得也不错了，反正那个时候大家就要末日了嘛，哈，那个时候不用佛法就知道无常嘛，哈，如果真的知道无常的话呢，嘿，我们只要透过全世界的卫星广播节目了，播送佛法。对不对？纵使我们来日无多，也可以在临终时念，对不对？得到救拔，搞不好也是一件好事，搞不好也是好事。当然了，我不愿意是这样子啊，我只是说，不管再怎么糟糕，老实讲，如果我们用这种乐观的想法，你永远还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不对？行止之间有分寸。绝对不会变成消极，绝对不会灰色，绝对不会没有力量。一些事情就是这么的光明，这么的法尔自然，哪会有没有力量的情况呢？所以如果你是喜欢斗争的，你又碰到跟你一样喜欢斗争的人，于是两个人就打屁成一团。我刚才也看到很多师兄姐在那边互相讨论 SARS， 问题不晓得我们在座哪一个人真的对 SARS 有完整的知识。如果我们没有完整的知识，老实讲哈，老实讲，火兄啊呢，开开杠杠吼，我们在这杠上面，第一个戏论呐，跟谢托也没有帮助了。然后呢，如果你们之间有一个隐性的或者已经显性的传染的东西啊，那火兄不追挪，火兄干这样，懂意思吗 ？OK， 好，我当然不愿意这样就抓了，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对这个东西真的是完全的知识，而且我是为了要帮忙别人，不是只是卖弄我的知识而已。今天如果像我就自认为我对 SARS 的传染的管道，我只知道它发病的时候就有传染能力，在此之前是不会有的啊。那么如果只要空气流通的话啊，它也没办法在空气流通的情况底下呢活过不晓得几秒钟 ，I don't know。但是只要我不知道，我不要故意说知道。可是现在整个台北市或者台湾省，全世界。都被 99.9% 的莫名其妙的言论恐吓着，知道吗？问题谁真正有对 SARS 正确的防患的知识？没有几个人正式的坐下来好好真正去看，有权威的人告诉你到底怎么样去对治，而心中就因为东一句西一句恐慌，倒不是因为 SARS 恐慌，是因为什么戏论喜斗争的习气，最后我们还是被这个东西杀死，不然无开杠无代志，对不对？可能他有SARS或我有SARS，隔离14周，对不对？搞不好去看看病，自己也没有，本来就没事，就喜欢大吹告，讲那些无端端的事情。纵使当时两个人开杠了，也都没有病，那就是互相拿一堆言论呢，觉得这个问题好像很严重，很严重呢，每个人都有恐慌症，乃至有绿病症。一有绿病，然后就跑去医院，那刚好跑到和平医院。今天不晓得哪一个是下一个和平医院，谁也不知道，对不对？可是就是因为你本来没病，然后自己以为有病，然后自己跑到某个医院去，然后碰巧那个医院在你离开以后又被宣布它是疫区，你说哎呀，真正玩弄，你知道吗？人就是因为没有知识，自己以为有什么问题，然后一直不断的照做啊，呢摸在去俩公，那火兄跟互相。所谓斗争不是互相一定要骂，就是互相戏论。戏论就是彼此以不就近的知识互相传播、互相影响，乃至于互相恐慌。本来没事，而因为这样的斗争而起了什么？ 起的造作，兴起的种种的论，兴起的怨害的论，种种论是无忌的，是没有心要害别人的，所以心种种论是我无心要害人的，这个呢是有心要害别人的，